神的祝福，瀑布堂的众弟兄姊妹跟同工，在瀑布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很好的灯台来传扬基督的福音。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乃是刚才所读到的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主耶稣诅咒无花果树的一个故事。在20世纪的英国呢，有一位很著名的、很了不起的哲学家，叫做伯特兰·罗素。大家很多可能知道这个名字。这个罗素作为一个哲学家呢，他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他就提到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这个事情。他说，跟世上很多其他的宗教的或者是民族里面的智者相比呢，耶稣在诅咒花果树这件事情上所表现出来的是他缺少智慧，甚至呢是缺少这种品德。所以呢，可以说这是罗素这位哲学家呀，他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不愿意接受基督教众多理由的一个理由。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一下耶稣诅咒花果树的这一段的故事。这段的故事呢，记录在马太福音第21章，还有呢马可福音的11章。这两个福音书里面呢，都记述了同样的一个故事。从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细节。我们需要呢参考这两个福音书对这个故事的介绍。那么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我们的主耶稣最后的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我们下一周呢就要庆祝主耶稣，或者说纪念主耶稣受难的这个事情。那诅咒无花果树这个事情是主耶稣最后一次来到耶路撒冷，要去面对十字架，要去受死，要去赎人的罪，也要预备呢从死里复活来拯救世上的一切的罪人。在马太福音21章的前面，还有马可福音11章的前面，这一段故事的前面记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主耶稣骑着驴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这个事情。大家记着呢，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就告诉门徒要找一个驴驹子，他要骑着去应许，去成就旧约先知所说的这一位的弥赛亚君王呢，他要骑着驴以一个王的身份，君王的身份来到本来是属于他的这个圣城，这个圣殿。当他进了圣城圣殿以后，我们在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读到他进了圣城以后呢，就查看这个圣城，然后也进到圣殿里面查看圣殿。之后呢，天色已晚，他就出城到伯大尼，城外一个村子叫伯大尼呢去住宿。他没有在本来属于他的这个耶路撒冷圣城，本来属于他的这个圣殿里居住，反而出来是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的百姓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主，即使他们在看到主耶稣进城的时候呼喊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并没有真正的明白这一位骑着驴来到耶路撒冷的到底是谁，他到底要做什么。那我们的主呢，在这个时候就出城。当我们来到他诅咒无花果树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看到说第二天早晨，或者说早晨他回城的时候，他还要进到耶路撒冷去教训百姓。他回城的时候呢，在路上在伯大尼和耶路撒冷圣城之间的这个路上，他饿了主耶稣饿了呢，他要去找这个无花果树上有没有果子来充饥，像我们早上要吃一点的早点早饭。那看到远远的这棵树上有叶子，那他期待着在这样的无花果树上能够有无花果。那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受难之前的那一周，也就是相当于现在这一周，好像我们今天这个主日在预备下个主日主耶稣受难复活，就是大约3月底4月初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呢，比我们加拿大是要暖和的，地中海的气候那个时候呢，在那个地方应该是已经
春天甚至夏天临近，他期望着看到有花果能够吃，能够充饥。可是当他去树上找的时候呢，并没有找到什么，也就是说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果子在树上。于是主耶稣就说了这句话，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在马可福音里面像类似的有不同，但马可福音里其实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不结果子，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这是主耶稣的话。那主耶稣说了这个话以后呢，我们读到说这个树呢，立刻就枯干了，立刻就枯干了。在相对的马可福音里面呢，他应该说门徒听见了主耶稣所说的话，但中间隔了一段记述了主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去洁净圣殿的那一段经文之后呢，他说早上回城的时候经过那里，看到这个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那很可能啊，是主耶稣当时说那句话的时候，这个树叶子这个树枝呢就已经枯干了，门徒呢很可能也都看见了，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啊，这个无花果树的根都枯干了。那第二天早上他们经过的时候甚至进一步的看到主耶稣说了这一句话之后，这个树呢连根都枯干了。这是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的故事，当时门徒非常的惊讶，非常的稀奇，他们呢就问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他们很稀奇。那主耶稣呢就回应他们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然后进一步教导他们关于祷告，他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很简单的一段故事，但很发人深思。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呢，看到至少有三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一开始读这个经文，正像这个哲学家罗素一样，我们会想主耶稣为什么要咒诅这样的一棵无花果树呢？那直接的原因呢，是说主耶稣他饿了，他想要吃果子，却没有，他饥肠辘辘。他远远的看见树上有叶子，他期待着呀，这样的一棵有叶子的树，好像那些法利赛人表面上很有灵性很敬虔，但实际上呢里面是枯干的骨头却没有果子。这个呢也可能是其中的原因。那主耶稣无论怎么样呢，看到这棵树却没有果子，所以呢这个是直接的原因，说主耶稣要咒诅这个无花果树。那个咒诅这个词呢，是在马可福音里面第二天早晨他们在经过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树的根都枯干的时候，彼得对主耶稣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咒诅这个词很明确的彼得使用的，那主耶稣是在咒诅这个无花果树。那我们的问题是说，为什么要咒诅无花果树呢？福音书给我们提供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马太福音里面并没有说一个原因，但马可福音大家翻看一下，十一章特别的说到，马可福音十一章十四节，主耶稣对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听见了。前面一节呢说主耶稣到树下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然后又加了一节经文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给出一个理由，找不到无花果。为什么呢？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不是无花果丰收的时候。这是马可所给出的这个原因。那个这个原因呢很充分，可以说那我们也可以试想有各种的原因，比如说这个树在路旁，很多的人经过那个地方，很多的人像主耶稣一样可能也饿了，需要去找果子，吃了很多。或者我们想也许头一天晚上有一个暴风雨把这个果子都吹掉了，都未可知。但马可很清楚地说是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不是收果子的时候。 那不是收果子的时候啊，你非要去希望它有果子，这个是强人所难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哲学家罗素啊，他不理解，他说你主耶稣为什么去强求这样一棵无花果树呢？而且这个原因很清楚的，圣经里面说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但啊，我们的问题不仅仅如此，是在于说这个无花果树不结果子呢，无论它是否情有可原，那另一面是主耶稣啊。主耶稣是一个温柔的、恩慈的、良善的这样的一种人物，这样的一种印象。在圣经里面描述主耶稣的时候说，这是那一位在街上你听不到他喧嚷的声音的啊，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熄，是那样一个有慈悲怜悯之心的。他也教导门徒说，你们要温柔，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要得着地土。那当他看到这个无花果树没有果子给他吃的时候，他竟然说这样的话，说你从今以后永远再也没有果子了，再也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了啊！甚至彼得说，你这是在咒诅无花果树。我们说主耶稣这样的一个温柔怜悯的人，怎么会表现得如此的严酷严厉呢？这是这个问题的核心之所在。无论这个无花果树是不是情有可原，我们的主耶稣怎么会这样的对待这个无花果树呢？这个问题很尖锐的。那我们要思想这个无花果树啊，到底是不是情有可原。我们说圣经是神的话语，神所启示的，很了不起的是圣灵。虽然圣经有人类的作者，但圣经的终极的作者是神，是圣灵。在这个地方，特别马可福音里面呢，就很清楚的给我们一个例证。在这个地方他特别的就加上说，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你试想一下，如果你是马可，你是一个记述主耶稣所行的这些事情的人，你在记述这件事情的时候，需不需要加上这一句话，说因为不是结无花果的时候？马可，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主耶稣做错了吗？啊，这个圣经很奇妙的。我说圣经呢，不单单是人所写的，是圣灵啊启示人类的作者写的，是神的话语。他之所以这样说，似乎呢有目的来说的。但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证明主耶稣做错了呢？是不是来证明说主耶稣有点强求于这个无花果呢？当然不是。我们的主耶稣是不会有错的，我们的主耶稣是无罪的。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万有的主宰，整个的世界都是为他而造的，借着他造的，是从他而来的。他是这个主，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他拥有一切，他有绝对的权柄来做任何的事情。不要说去咒诅这个无花果树，就是他把这个无花果树拦腰的折断也没有问题。好像我们做一个农夫，我们做一个葡萄园的主人，我们作为一个自己的房子的主人，我们做一些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可以做的事情，并没有问题。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说，神来拣选我们，好像这个窑匠弄泥，这个窑匠没有权柄说随便的选一块泥吗？当然有权柄。那主耶稣无论是诅咒无花果树，还是砍掉无花果树，还是责备无花果树，主耶稣有绝对的权柄，这个不是问题。那无花果树是不是有罪呢？是不是有什么原因呢？没有，无花果树也没有问题，因为不是结无花果树的时候。那我们人呢，总是想他一定是有什么问题，所以呢主耶稣要责备他，咒诅他。那圣经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例子，像约伯一样，并不一定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他才经历了患难呢？有的。那我们要问的 这个问题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咒诅这一棵无罪的无辜的无花果树呢？那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故事的背景，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主耶稣来到圣城耶路撒冷，他查看圣殿圣城，他在圣殿圣城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那些美善的良善的神所期望看到的以色列人的这些宗教领袖里面所看到的这种属灵的果子呢？不是，主耶稣在圣城圣殿里面看到的是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祭司文士，他们表面上像无花果树一样有很了不起的叶子，可是里面呢就是枯干的葡萄。主耶稣在咒诅花果树的时候，好像我们所说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所说的并不是无花果树，他要咒诅无花果树目的是让我们来思想这个圣城耶路撒冷，这个圣民以色列，那甚至是我们所有这些在世上的人。当神来到这个世间寻求我们所当结的这个果子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有没有寻得见信德呢？没有。在路加福音里面，主耶稣讲过一个无花果树的比喻，说有一个人建造了一个园子，里面种了无花果树，可是去的时候去收割的时候却没有果子。那他说，我要怎么对待这个无花果树呢？好像我们今天在瀑布这个地方，如果有人要去种这个无花果，要去种这个葡萄园，种了一年却什么也不结，那你要怎么样呢？你说我还要继续做，我有的是钱浪费，还是像主耶稣说的，我要把这个果树给它拔掉砍去，我要种别的东西。在圣经里面有无数的地方说到，甚至在马太福音就这一段之后，主耶稣面对以色列的那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去质问主耶稣，谁给你的权柄？你凭什么来跟我们讲道？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恶园户的比喻，同样是说一个园子，同样说有个园主，同样说这个园主呢期待着这个园子所种的这些果树能够结果子，可是这些恶园户呢不但不给果子，当这个园主的儿子去收果子的时候，这些恶园户怎么做的？他们说，那个来继承产业的来了，我们要把他推出到园外，把这个园主的儿子杀掉。那这个故事里面主耶稣后面怎么说？我要怎么样对待这样的恶园户呢？要把他们杀戮尽尽，他们是当受咒诅的。其实在旧约里面呢也有像类似的这个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以赛亚书的第五章一到七节也说到我所爱的那个葡萄园之歌，说的同样的事情。有一个人建造了一个葡萄园，期望结好葡萄，却结了野葡萄。主耶稣在这一段这个神在这一段以赛亚书里面最后第五章最后一段怎么说呢？他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神指望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当主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主来到本来是属于他的圣城圣殿的时候，他指望的是他的百姓，这些以色列人能够有公义公平。他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不但是没有好的果子，而且是有恶的果子、烂的果子、坏的果子。主耶稣诅咒无花果树并不是针对这棵无花果树，因为无花果树是没有生命的，也没有道德标准的，也没有善恶之分的。如果这样的一个无辜的甚至没有生命的没有道德意思意念的无花果树被主所咒诅， 那么耶路撒冷呢？以色列人呢？这个世界上是神所造的亚当夏娃的后裔呢？当神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当主来到我们的生命里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有没有一个好的果子呢？没有。这是主耶稣要咒诅无花果树的根本的原因。不是说无花果树犯了怎么样的天大的错误，也不是说主耶稣他失去的理性，他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因为他就是饿了。不是，他是要让我们看到比无花果树没有果子更可怕的这个耶路撒冷，看到世上的万人就是这样的，没有一个好的果子。那第二，我们继续来思考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是门徒所问的问题。门徒看到无花果树枯干了，就稀奇，就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他们问说：“这个无花果树，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他们的问题，主耶稣的回答是：“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所行的，就是对这座山橄榄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我们思想这一个问题，他们所问的是无花果树为什么这么快立刻就枯干了。那主耶稣呢回答是说，你们缺少信心。在马可福音里面，主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你们若有信心的话，不但能像我一样跟无花果树说一句话它就枯干，而且呢，当你们说啊，这座山挪开天到海里都能够成就。我们思想这个一问一答呢，好像有点不太匹配。门徒问的到底是什么呢？门徒问说，为什么这个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呢？他所问的，我们想第一可能是枯干啊，这个无花果树怎么会枯干呢？主耶稣不是说它不结果子吗？没有说枯干呢。主耶稣不是说没有人吃它的果子吗？比如说现在它就是枯，没有人吃果子的，也没有果子的，它但是至少有叶子还绿着呢。主耶稣并没有说枯干，它怎么就枯干了呢？啊，但我想门徒所问的还不是这个，门徒所问所稀奇的是说，怎么立刻啊？就是马上一下子。在马可福音里面，彼得说这个话的时候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已经枯干到树根了。这个时间为什么如此的快？为什么马上就应验了主所说的话？他们可能相信主，说主耶稣既然说呀，既然预言这个无花果树啊现在没有果子，看来有可能它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呢主耶稣说你永远不会有果子了，也许有什么科学的道理啊，他们相信。但是使他们出乎意料的是，这棵果树立刻就枯干了，并且枯干不仅仅是非常的迅速，而且枯干的非常的严重深刻，根都枯干了。根都枯干意味着什么呢？这棵树死了。根都枯干意味着这棵树死了。如果叶子枯干没有问题，明年开春的时候还会有叶子的。这个枝枯干了，你把那个枯干的地方砍掉了，那个下面还会长的。根都枯干了。那根都枯干的时候，还有没有盼望说啊，明年天气转暖的时候它还能再活呢？不会了。那这些门徒稀奇的就稀奇到这个地方，说怎么能立刻而且这么严重的枯干了死了。主耶稣的回答呢，好像不是针对着他们所问的这个焦点说为什么立刻就枯干了，反而在说信心，说你们要有信心的，你们也能做我所做的这个事情， 并且不但我所说的这个事情，你能做更了不起的事情。啊，这个问题出在你们没有信心，你们要有信心呢，也能做这个事情。我之所以呢，能够使无花果树枯干，是因为我有信心。那我是神的儿子，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当真，我相信。那门徒的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是主耶稣的这一面。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的神迹啊，好，门徒行了许多的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甚至平静风浪那样的神迹。哪一次这些门徒说：“哎呀，主耶稣啊，你对这个人说了一句话，对这个鬼说了一句话，这个鬼怎么马上立刻就出来了呢？”没有那么问，对不对？当主耶稣平静风浪的时候，他们并没有说：“哎呀，主耶稣啊，你说了这个话之后，为什么这个风浪马上就平静了呢？”我们可能希望他一点一点一点的平静啊。哦，他们没有稀奇，他们那个地方只是稀奇说，连风和浪都听了主耶稣，这是谁呀？这是他们的稀奇。他们稀奇的地方在无花果树的故事里面是说，他立刻马上枯干到根，完全的死了。那这样的一个稀奇，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要思想背后这些门徒的一种心态是什么呢？他们的心态是，我们没有预见到，我们没有期望到说主耶稣说了这句话之后呢，这个树会立刻枯干，立刻死掉，立刻死得这么完全。我们所想的只是主耶稣说他将来呀会有一段时间的，可能呢这个树现在没有果子，出了毛病，然后呢他有一段时间慢慢的死去，然后呢就不再结果子了。他们没有想到这棵树的问题是如此的严重，严重到马上就枯干了，严重到这个根都枯干了。那我们前面说主诅咒无花果树，他所想的并不是这样一棵无辜的可怜的无花果树，他所思想的是以色列家，是圣城耶路撒冷，是他所拣选的百姓，没有果子，犯罪悖逆神，得罪神，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状态呢？不仅仅是没有果子啊，不仅仅是犯罪，乃是枯干。圣经里面说，罪的工价是死，罪的工价是死。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这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啊，这个罪所造成的这个结果是心灵的死亡。亚当夏娃一开始吃了那颗不该吃的果子，神告诉他们说，你不要吃，因为那是犯罪，你吃怎么样，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是不是这样很清楚的说的？是不是说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啊，还是你吃的日子可能会慢慢的死？你吃的日子，那一天你吃的那个时候就必定死，很严重的。并没有说你吃了以后呢，可能过一段时间你会死的啊，好像那个毒蛇，最毒的蛇咬了你以后呢，也要几分钟的时间你才会死的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犯了罪呢，罪的工价是死。我们往往对罪呀，理解的不够深刻，我们往往对罪呢觉得没那么严重吧，他不过是吃了一个果子嘛，那么崇高的神，万物的主宰，何必跟这样一个亚当夏娃计较呢？主耶稣这样一个温柔的夫子，为什么跟一个无花果树计较呢？我们不知道罪的工价是死是何等的严重，我们觉得我们犯罪呀，都是小罪，大家都有小毛病吗？没有人是完人呢，那只是在人的角度，在人当中，你跟我对比还算不错，但是在神的面前，即使一点点的罪都是极其可怕的。 好像我们举那个例子说，那一瓶矿泉水是干净的，你就倒一点点的那个毒蛇的剧毒，你说没问题，就一点点，那你为什么不喝呢？非常的严重。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是死。什么是死你知道吗？死是不是还能喘气儿啊？死是不是还能回应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神使你们活过来。我们以前犯罪多了的时候，在属灵上是死的，是跟神隔绝的。我们这个肉体虽然还有气息，我们心灵上属灵上是死的，是跟神断绝的，好像那个枯干的骨头，好像先知以西结在异象谷里面看到的那个以色列全家的枯干的骨头，死的枯干的。那这个时候主耶稣说，从今以后你再不要结果子，也再没有人吃你的果子，这棵树马上就枯干了，马上就死了，甚至枯干到它的根。同样，这个不是主耶稣在关注一棵树，乃是让我们看到人，看到以色列，看到神的选民的这种属灵的景况。你跟我有没有看见呢？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还有一些好的果子啊？我们还没有完全彻底的死啊，我们只是死了70%，还有30%是活的。没有，连根都死了，连根都死了。所以我们在交易上叫做完全的堕落。所以圣经里面说，人心极其诡诈，极其难测，人心诡诈到我们自己都被欺骗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很好啊，我们不是做了一些好事吗？那不过是用人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用神的道德标准，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因着犯罪死了。我们最好的那个行为，在神看来都是肮脏的衣服。圣经里面说的不是很清楚吗？那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知道，我们如果不信耶稣，在属灵上是死的？这个世界上的人若不信耶稣，在属灵上是死的。当你给他传福音的时候，你是在对一个属灵上死的人说话啊！你能够像这个哲学家罗素一样，用逻辑的辩证，用事实的证据来告诉他说，死人呐，你看看这是证据，你活吧啊！你以为你能够比像罗素这样的哲学家更了不起吗？更能够辩论吗？更拿出10000个理由来告诉这个死人说，你活吧啊，你是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死人就是死人的啊，我们要意识到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怎么传呢？我们要传神的话语，像以西结在异象谷里面看到那个枯干的骨头，神就问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骨头还能复活吗？以西结说，主啊，你是知道的，这个不是人能够做的，是死人复活。无花果树被主耶稣所咒诅，无花果树受了咒诅之后，立刻马上就枯干了，而且枯干得很彻底，连根都枯干了。他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都犯罪悖逆神，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神所期待的那个好果子。我们因为犯罪在亚当里面受咒诅，当时亚当和夏娃犯罪，神咒诅亚当夏娃，有几千年的时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能够期望在那个耶路撒冷里面有什么好的东西吗？有什么活的东西吗？正像那个无花果树一样，当主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来到圣殿的时候，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看到的是在属灵上连根都枯干了，连根都枯干了啊！这个是在人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活过来的。 那我们要继续来思想主耶稣的回答，这是第三个问题。主耶稣当门徒这样问他的时候，他为什么用这个信心来回答呢？我们前面说门徒所问的是为什么这个树这么快立刻啊，这么深刻的枯干了。那主耶稣的回答呢，好像是说在他这一面说，你们不要惊奇啊，我有能力是因为我有信心啊，你们有信心，你们也有能力啊。我说这个好像是回答的呀，不是跟所问的能够相匹配的，是答非所问。难道我们主耶稣不理解门徒在想什么吗？难道我们主耶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吗？主耶稣为什么回答这样的一种方式说，你们要信服神。在马可福音里说，你们当信服神。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你们却不信服神，信服魔鬼撒旦，信服那个蛇，蛇说不一定死，何至于此。主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然后他就讲这个信心，说你们若有信心，即使跟这座山说挪开投在海里都能够成。好像主耶稣在教导我们一个信心的功课，然后进一步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什么都可以求，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并且呢，信是得者的，信是已经得者的，信一定会得者，就必得者。这个地方啊，是我们思考祷告啊比较困难的一个地方，对不对？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思想，我们也祷告啊，我们也相信呢，很多的时候为什么不成呢？主耶稣不是说什么都可以求吗？什么事都可以吗？我得了这个晚期的这个疾病，致死的这个疾病啊，我求了，我凭着信心求的，我奉主的名求的，可是结果呢，却没有像我所期待的。难道主耶稣的这个教导有问题吗？不是。那唯一有问题的，我们只能质疑说我们的信还不够。他说只要信，好像很关键的，只要信就必得者啊。那我们没有得者呢啊，从逻辑上来说反推过来，只能说我们信的不够，我们是小信的。这是一个真实的实实在在的情况，我们实在是小信的。所以当他们说啊，主啊，为什么这个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那言下之意是你们没有信心，你们缺少信心。在另一个地方，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也说到同样的，他赶鬼以后，这些门徒说，主耶稣，我们为什么不能赶鬼呢？主耶稣说，你们没有信心，你们的信心若有像芥菜种、芥菜籽那么小那么大，都能够移山填海，那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你们没有信心。那我们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不是在说无花果树吗？无花果树为什么要咒诅它？为什么那么快的枯干了？那主耶稣这个回答呀，为什么说到这个信心呢？我们要思想这个上下文，上下文是王。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在思想，主耶稣在这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看到耶路撒冷这个宗教的属灵的景况，知道这些人会把他交在罗马人的手里面，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知道虽然他们那样的欢迎他，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他们很快就会说，钉死他，钉死他，我们没有王，只有该撒是我们的王。这些人的属灵的景况就是那个死人的骨头。主耶稣在那一刻所想的不是无花果树，乃是以色列人，是耶路撒冷，是他的百姓，是处于这样一种景况里面，没有果子，枯干到根，悖逆至极呀、啊！ 那如果我们能够思忖或者思想到主耶稣当时的他所思所想的，我们如果是那些门徒在那里能够体会到主的心怀意念的话，我们应该问一个更大的问题，说主啊，如果耶路撒冷你的选民在全世界已经最好的都是如此的像一棵枯干的无花果树一样败坏死亡，我们人还有什么盼望呢？大家记得主耶稣在另一个地方有一个年轻的有钱的做官的少年人要跟从主耶稣，主耶稣告诉他，你要把你的钱财都施舍给穷人来跟从我，那个人就忧忧伤伤地走了。那个少年的妇人走了以后，主耶稣对这些门徒说，有钱人呐，有财富的人呐，进天堂太难了。怎么说？骆驼进针眼，过针眼啊，都比这些富人进天国更容易。当时门徒听见，就问主耶稣说，既然是这么难，那有谁能够进到神的国天国里去呢？主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如果在那一刻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了以后，从根到干到枝到叶完全的枯干了，正像这个以色列人正像世上的万人一样，在属灵上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枯干的死亡的，那我们要问的是，主啊，我们都死到这样一种程度了，还能复活吗？还有活的期望吗？还有救吗？我的这个癌症已经到了第四期第五期第八期了，还有救吗？主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教导他们要有信心，你们要信服神，神当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就一定会死的，你不信呢？神在新约里面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这些人不信呢。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这些世上的罪人不信，没有信心，没有信心。像这个罗素这么了不起的哲学家呀，那么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来读到圣经的时候不信，主耶稣你怎么能这样诅咒一个很可怜的无辜的无花果树呢？他这么聪明，为什么只看到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没有看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呢？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人类历史上有史以来最最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他不看呢？他非得看这一棵无花果树被咒诅枯干到根。那棵无花果树被咒诅枯干到根，是所有世人罪人的写照。我们就像那个无花果树一样，因为犯罪亏缺神的荣耀，没有神的果子，我们是咒诅，我们枯干到根。但主耶稣来是为了要做什么呢？是为了要救我们。他来跟我们一起替我们成了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带着那个荆棘的冠冕，那个荆棘的冠冕就是一切的咒诅，我们所当受的一切咒诅都戴在他的头上，他替我们担当着一切的咒诅，在那个树上，圣经里面说挂在树上的是受咒诅的，他替我们受咒诅，他跟我们一起受咒诅，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要让我们复活，为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结果子，为的是要让我们有信心。那么了不起的哲学家呀， 为什么只看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却不看那个最最了不起的十字架呢？因为我们背逆，因为人是死的，因为即使像罗素这样了不起的哲学家、数学家，有那么多的知识、才能，他在属灵上是死的，他看不见，他是瞎眼的，他听不见，他是耳聋的。那我们今天看见了、听见了、相信了，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今天为什么相信呢？是因为神使我们相信。我们是怎么信主的呢？我们为什么是基督徒？如果罗素问说，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那我为什么是基督徒？你为什么是基督徒？你为什么要来到教会？我为什么是基督徒啊？这个问题啊，我现在知道，这个问题好像是在说，我为什么是我父亲的儿子？这不是我选择的，这不是我决定的，这个是我在天上的父，在万古之前，在创世之初，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拣选了我，让我来做他的儿子，让我来信靠他，做一个基督的门徒。不是我像罗素这样更聪明，并不是我明白了、理解了、论证了、证实了，所以我要信的，是因为我曾经是瞎眼的。有一天，主耶稣借着他的福音来到我的面前，我就看见了。我曾经是失丧的、迷失的，在我人生的道路上，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主耶稣借着他传福音的人来到我的面前，我就被找到了。我的心曾经是死的，我曾经是枯干的，没有生的希望的，生无可恋的。有一天，主耶稣借着他的福音来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就活过来了。那你现在问我，我为什么是一个基督徒？我为什么信耶稣？我不知道。正像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说，我不知道，但是我现在看见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信，因为我以前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这是一个活的神迹在我的身上。我以前好像一个被咒诅的无花果树，是枯干的，是死的，是没有盼望的，是没有方向的，是迷茫的，是崩溃的。我的个人、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工作、我的身体。可是有一天，当主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他对我发出恩言的时候，我的眼睛就睁开了，我的心灵就复活。我好像那个拉萨路一样，在坟墓里面被死亡所缠裹，但我听见了这个福音，所以我就活了过来，我就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今天思想，世人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我们怎么样的来做见证？我们传福音不是借着口才，我们传福音不是借着实证论证，我们传福音是借着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就是我个人的生命，要去告诉这个世上的人，要告诉那些还在死因幽谷当中受咒诅的人，我也曾经像你一样是一个枯干的无花，我也曾经像你一样连根都枯干了，但现在我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现在 我结出了果子，能够荣耀神。所以我们今天若要立志来跟从主，就需要信靠主，需要在主里面有信心。主说，你们信心渺小，你们的信若像芥菜种一样，就可以移山天海。这个信心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力比较强啊？是不是我们读了圣经100遍，清楚了一切的道理啊？这个信心也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信心也是神给我们的。这个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了一件大事，留在我们的心里的深处，让我们挥之不去，让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这是我们信心的根基。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的在我的心里。这一份信心，这一份爱，有没有在你的心里？有没有在我们的心里？如果真的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蒙福的，不是被咒诅的。主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是为了让我们看世上的万人罪人的景况，让我们悔改，让我们相信他。主耶稣说，你们当信服神，神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的。神说呢，信靠耶稣的是有福的，那信靠耶稣的就能够得着永生。主耶稣要给我们这个永生，我们有一天要跟他一起到天国里面去，在那个地方，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有一道生命水的河，在这个河的两边有生命树，结12样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让我们来信靠他，信靠主，我们真的意识到我们是枯干的，我们就承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承认自己的可怜的境地，他会施恩于我们，他会怜悯我们，他会拯救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甚至在圣经里面，我们有许许多多不能够理解的地方，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因着罪在属灵上是死的。今天你的恩典临到我们，愿你的恩典触摸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灵，让我们真知道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虽然在罪里面得罪你，远离你，与你隔绝，被咒诅，像一个死人的骨头一样没有生气，但你愿意怜悯我们，你愿意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为的是要给我们一个信心的根据，因为你实在是爱我们，甚至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愿我们真实的明白相信，把主耶稣基督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有生命的盼望，就有你所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愿你赐福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赐福给每一位寻求你的慕道的朋友，也赐福你的众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心灵火热吧，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真的信息非常非常的好。在受难日，在这个 Good Friday 到来之前，让我们再思对罪的警醒，对我们信心的再次的眺望，也让我们再次思考十字架上的爱。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已经是基督徒，或者你还在成为基督徒的路上，今天的信息你都有从他的话中，从神所带来的信息当中有所得着。我们非常的感恩，我们接下来的生活只有是紧紧的信靠我们的阿爸父神。让我们一起起立，紧紧抓住神。